先开经本，416面，416面最后一行，这是借着前面一段。莲池大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消归自信的解释，也是大师读经的心得报告。过去我们在讲习当中也曾经提到过，这样的解释是非常难得的，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若知本体不离当初，则非生彼国乃生此国耳。我们先看这一句，这一段经文最需要注意的，就是决定不能把意思错会了。错会的意思，那个过失就太大太大了。错会的意思把净土就破掉了啊，那就不得了。本体是讲自信，净虚空变法界，就是自信变现之物。十方诸佛刹土，包括极乐世界，没有一样是例外的啊，通通是在自信之中啊。所以大师在此地说，若知，假使你真正明了啊，本体就是自信，不离当初啊，现前当初是自信变的啊，十方世界也是自信变的，西方净土还是自信变的，所谓是自信弥陀，唯心净土啊，心性是一不是二，通通是心性变现之物。那么从自性上说，有没有生啊？有没有往生？啊，譬如我们举个例子，我们把这个讲堂作为自性的范围，你现在从这个桌子到那个桌子，我问你，你有没有往生的？没离开自性吧，就是这么个意思啊。所以要晓得万法唯心的，万法唯识啊。所以这个大经上常说，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是给我们讲事实真相啊。所以真正尽心、真正觉悟的人，他不会有相对的观念啊。什么叫相对呢？彼此就是相对啊。我们这是娑婆世界此土啊，彼土是极乐世界，这个彼此二法的 二法就不是佛法。啊，什么叫不是佛法呢？佛法是彻底觉悟明了之法。那不是佛法呢，就是你还没有明了，你还没有觉悟，你还是迷惑颠倒之法。啊，只有在颠倒迷惑里面才有二三呢、啊、真正觉悟了，决定不落二三。法界是一真，心性是一如，这是事实真相啊。所以明心见性之后了，哪有彼此呢？啊，没有这个彼此这个观念，没有娑婆极乐世界的分别之处。那么我们问，这些明心见性的人，他还是不是有往生呢？还是啊，文殊普贤都发愿往生了，所以才讲生则决定生，去则实不去啊！啊，像你在这个讲堂，你从这个桌子到那个桌子，啊，你到那里去的是这就比如讲生，从这里灭，从那里生，生则决定生，有道理。去呢，就实不去，你没离开这个房间吗？你还在此地吧？别说极乐世界十万亿佛国度没离开心性啊，尽虚空变法界也没有离开自性啊。所以禅宗才讲若人识得性啊，大地无寸土啊。啊，寸土什么？是你的分别，是你的执着，这无寸土没有一丝毫的分别之处，是说这个意思啊，不是讲一寸土都没有了。你要是照字面去看呢，那佛就喊冤枉了，三世佛愿喊冤枉，就是没有一丝毫的分别之处啊。所以这个地方不可以误会啊，不要看这个文字表面啊，这非生彼国乃生此国，搞了半天我们还没到西方极乐世界，还在娑婆世界里，这个就产生了很大的误会啊。这个对于往生的意念信心就动摇了啊，那就成了大过失了。这一句啊，底下有注解啊，就是不利当初啊，下面有个注解是在讲呢，这一点就是莲池大师怕我们初学的人看到这一段这两句话了发生这个错误的见解啊。注解在417面第三行啊，古云不利当初常沾染，密集之君不可见。沾染是讲这一句很难懂得啊，为什么难懂呢？这个实实在在是佛知佛见，般若经里面讲诸法实相啊，一切法的真相啊。啊，这个真相是什么呢？经上形容这个真相的句子很多啊，比如心经里面所讲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是形容真相。这就是啊，不利当初常沾染，说法不一样，意思是一样的，境界是一样的啊。楞严里面讲，当初发生，当初灭尽，也是这个意思 啊，又说当体皆空，还是这个意思。啊，《金刚经》上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也是这个意思。啊，你参透了啊，确实当初沾染。啊，佛在哪里呢？当下就是。啊，极乐世界哪里呢？也是当下就是。啊，华藏世界呢在哪里呀？也是当下就是。啊，可是底下是密集之君不可见，你要想找，你决定找不到。啊，为什么呢？找是你起心动念了。啊，所谓是啊，开口便错，动念皆怪呀。你起心动念，你到哪里去找啊？起心动念是把你的真心变成了妄心，不起心不动念，这是真心，真心就见到真的境界。妄心呢，所见的是妄境，这不是真实的境界啊。所以佛法说老实话了，掺不得一丝毫的妄啊。一般修行人实在讲，真正用功到某一个阶段出了问题了啊，麻烦出来了。那个问题的结症在哪里呢？说老实话，还是妄想执着。从前没有学佛的时候，执着一切法是真有的。现在学了佛了，万法皆空，通通都丢掉了，好像自己很自在了。啊，这自在了一会啊，忽然觉得又不自在了，问题又出来了。啊，其实他真的是不自在。为什么呢？他又执着空了。啊，又执着有个自在了，总是分别执着啊。啊，自在也不能执着啊。动一个念头有一个执着，那就是病根。病根并没有除去。啊，这个是错误的根源。这是我们要想的，所以学佛要用平常心去学啊，要保持平常。实在讲呢，无量寿经经体上说得很好，清净平等啊，心里起个念头就是波浪，就是不清净了，就不平等，它有个妄念啊，一个念头就是一个染污，就是不清净，就是不平等啊。那个到清净平等时候，那一念不生，说老实话，一念不生也是染污，也是不平等。为什么？他有个一念不生，这个没麻烦了。我的话只说到此地，诸位细细去体会去吧。啊，有个一念不生也不行。啊，我现在很清净，好了，你执着清净，掉到清净里去了，那清净就是不清净，也不行。啊，大乘法里面常常发明这个道理啊。啊，你们看六祖坛经，悟能禅师掉到那个里面去了。六祖赶快把他救出来。啊，悟能禅师说他有伎俩啊，啊，能断不思想啊，啊，能断什么呢？他执着，他还有个能断，还有个所断，这已经是不清净的，已经是不平等了。能大师翻过来，这慧能没伎俩， 也不断被思量。这个技术，这就是救他的啊，他有这个病，拿这个救他的，那是个错误的啊。如果不谈沃伦那边，要单就慧能呢，那慧能又错了，真是开口便错，动念皆怪呀。这就叫做迷己之君不可得了，所以不可以起心动念啊，在一切万法上不起心不动念，眼看得清清楚楚，耳听得清清楚楚，这个里头没有分别执着，就是心量境界啊，见心见色性，闻心闻声性，这叫明心见性啊。啊，一动念头呢，就把心变成了识了，啊，把境界呢变成六尘了，那个转变太快太快了，啊，比那个电光的速度不晓得快多少。啊，那么这个说的不好听呢，这就叫造业呀。啊，你把真境变成了妄境啊，啊，把一心变成妄心妄识啊，啊，这是造业啊。又云：偶生偶灭无非水，云来云去不离空啊。这两句都是比喻，我是水泡啊，一个池塘里面水泡升起来，水泡灭掉，水泡升它还是水，灭了还是水，没有离开嘛。生跟灭是一不是二嘛，啊，云来云去没有离开虚空嘛，此土西方的没有离开本体，没有离开心性啊。若能了此，这生彼国者非生彼国，生此自性安乐国也。这句话说的是真话。为什么呢？西方极乐世界是自性变现的啊，不是生在别人的西方净土啊，是生在自性净土啊。那么听了自性净土，也许又怀疑了，那西方到底有没有净土呢？啊，自性弥陀了，那西方极乐世界还有没有个弥陀呢？啊，我们还要不要拜西方阿弥陀佛呢？还要不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从前谭旭老法师有一个学生，听谭老法师讲西方极乐世界，讲到唯心净土、自性弥陀，他听了之后睡不着觉，想了好几天去问老和尚，既然都是自性的了，我们还要不要再求生西方净土？老和尚答复得很妙啊，老和尚反问他，这个自性净土啊跟西方净土啊，那边界在哪里了啊？他听了之后想了半天，他说找不到边界呀，找不到边界不就是一如吗？像这些地方最容易产生的误会啊，所以这一段呢不好讲啊，啊，要讲的叫你产生误会啊，你连净土都不相信了啊。再看底下一句，罪因十万亿尘，这是讲娑婆世界到极乐世界 当中啊，余力是十万亿个佛国度，所以叫十万亿尘，何曾支持动部啊？故为不老弹指到西方啊，有一些人不愿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还劝人不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呢？西方世界太远了，十万亿佛国度，哎呦，这个什么时候才能到啊？啊，而劝你什么呢？劝你要求生呢，弥勒净土啊，弥勒净土近啊，啊，就在我们欲界第四天呢。啊，所以还呵斥你，为什么舍近求远？愚痴啊！啊，舍近求远啊！哎、啊，他说的话也没错，怎么没错呢？他有远近，远近是二法，他落在二法里头啊。我们求生西方净土没有远近，没有远近的是就不二法了。啊，此界他方是一不是二嘛？啊，所以何曾支持东部？支持是近呐、啊。啊，换一句话说，你还没有东部啊，一弹指就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什么境界的转变？啊，立刻就到了。如果不是自信，无方的妙用啊，怎么会一念就到了？啊，不但一念呢能到西方，一念周遍法界，这一个事实知道的人很少啊。一念确实周遍法界。如果这一念不能周遍法界，那遍法界的佛菩萨怎么会晓得我们起心动念？可见到我们这一念的时候，就像那个电波一样，马上传遍了，传遍法界。所以法界上任何一个居落佛菩萨，他都接受到这个电波，他都知道了。那西方极乐世界距离我们十万亿佛国度，那个无量寿经常讲的，他们那边的人，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例外的，十方世界一切众生起心动念他都知道啊。你问他为什么知道，就是我们每一个心念都是周遍法界啊，就像电波一样周遍法界啊。他们起心动念也周遍法界啊，我们现在不知道，是因为我们这个接收的机器产生故障，不灵光了。啊，这个故障是什么呢？故障是染污。啊，佛给我们讲的吗？妄想执着嘛。啊，我们因为有妄想有执着啊，所以这个六根呢产生故障啊，稍微远方一点的不知道了，接受不到了啊，经底也接受不到，你坐在我面前你心里想什么我都不知道，你看这个故障多严重了啊。去掉妄想执着了，这故障就没有了，就恢复了，能力就恢复了啊。十方世界一点点东西我们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幕后这一句是如其真如不守自信，无道随缘，这是穷子屡破他乡应归故里。这一句话是不可以没有的啊！没有这句话，莲池大师讲这一段开示啊， 就有了过失啊。前面这个两句是讲事实真相啊，是觉悟人的境界啊。虽然给我们讲了我们没悟啊，没悟的人怎么样呢？没悟的人要老老实实念佛求生西方世界啊。我们今天虽然是明白一点道理了，但是要晓得只不过是一点点知解而已，功夫地位没达到啊，这是真的。所以决定不能稍稍有一点傲慢之心啊。刚才这个广播公司有一位同修也是虔诚的佛教徒啊，我们台湾几个电视台这个佛教节目啊都是他负责制作的啊。他今天来给我谈他们一个构想，想做这个闭路电视的录音带啊。他里面列的有十几个项目啊，我刚才告诉他，他这个项目将来都是版权所有的啊，希望人家不要去翻这个翻版，盗他的版权啊。十几个项目当中，我刚才讲了第七、第八、第九，这个三条不可以有版权啊。三条什么？第七是佛法，第二个是佛经，第三个是佛学。我说这个东西要流通，你的功德无量啊！如果你再印上版权所有，这个是有过失的啊！我说那你一点慈悲心都没有了，这佛法是要普度众生的吧？我刚才跟他讲，我今天看到佛书，我第一个看什么呢？看版权页。只要看到版权所有这四个字啊，这个书我翻过来不看。那为什么呢？他里头一定是胡说八道啊！我怎么晓得他胡说八道呢？因为他自私自利，他没有慈悲心，他这个书写的不是度众生的，他是要卖钱赚钱的啊！那这个东西何必就看他了，浪费我的精神，浪费我的时间，我决定不看他。我就告诉他啊，我说你们将来做这个录音带佛学方面的东西，只要有版权所有，我这个录音带决定不要，我不看你的啊。佛法是希望大家好啊，恨不得各个人去翻译，各个人去拷贝啊，怎么可以禁止别人做呢啊？其余的你做其他的节目可以啊，你像做佛教艺术这边都可以啊，这个你可以版权所有啊。但是弘扬佛法讲经啊，或者是讲谈这个演讲佛学，这个不可以啊。我只告诉他，我说你这三门东西里头，至少你那个录音带上不能印这个字样啊，其他的你可以印上，这个三种东西不可以印版权所有啊，不要印这个字样啊。那么真如不守自信，这就是迷惑颠倒啊，也是起心论里面讲的一念不觉。这个一念不觉就是真如不守自信，不守自信。这个下面呢有注解，汝其下皆群啊，就是汝其真如不守自信以下这一段话了，是皆群。如果能了知本体不离当初，这高山平地总是西方，何须怨生彼国呢？如果云正念阿弥陀佛时，保持数因日迟迟，更痴心念生净西土。说 又是重在眼上眉，是这些话呢，是讲真正明心见性的人啊，明心见性的人也像我们初学人这样做法，那叫头上栽鞍头啊，这段话就是这个意思。明心见性的那些人，大菩萨，像文殊普贤，在华严会上还要发愿求生净土，那他是不是重在眼上眉呢？是不是头上案头化蛇添足呢？这个叫多事啊，是不是多事呢？不是。他是大慈大悲，给没觉悟的人做一个样子啊！啊，真正彻悟的人又何必到世间的示现呢？释迦牟尼佛的示现成佛有个什么意思呢？啊，何况不断的来示现。他老人家在《梵王经》上讲，这一次示现成佛到娑婆世界是第八千次了。啊，这样重重复复的来示现，有个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多余的呢？不是，是戒引众生，启发众生。啊，他自己有没有做呢？他自己实在没做啊。这是我们要晓得的，这个才叫真正的真相啊！佛菩萨无作而作，作而无作啊，他是来表演给我们看的啊！西方世界是佛菩萨表演的，华藏世界又何尝不是表演呢？啊，通通是表演。所以悟了之后，心里再也没有分别执着了。立分别执着，哪有什么此土他方啊？此土他方是分别，是执着里头才有的。啊，所以此地讲高山平地总是西方，就是当你真正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妄想，境界是清净平等一如。是说这个意思啊，这就是自信净土现前啊，自信净土现前还要念佛求生西方，那是大慈大悲普度众生啊。这个底下就说了，如其真如不受自信，就不受自信。简单的讲，就是没有开悟。没有见心啊，给诸位说解悟不中用的啊，解悟是我对这个我都了解得很清楚啊，也说得天花乱坠头头是道啊，可是怎么样呢？烦恼没断，情执没忘，这不是真断的啊。性觉行证呢，我只走到解，没有行。行是什么？行是真正断烦恼，行是真正修清净心、平等心。我没有去用这个功夫啊，清净平等没有能够得到，没有行啊，没有行哪来的证呢？换句话，你解的再多，你还是六道凡夫啊，你决定不能出三界 这是我们自己要明白啊，千万不要认为自己懂得一点经教了，会讲一些东西了，哎呀，我是菩萨再来的了，我是什么武汉再来的了，这个不得了啊，这个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啊，不但我们自己不能说，对于祖师大德都不能恭维过度啊。过度的恭维，那就是印光大师讲的啊，不是给他插粉呢，是拿大粪往他头上栽呀。过分的恭维啊，恭维的不恰当啊。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即使是菩萨来了，你也不要说他是菩萨再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冒充佛菩萨人太多了，真的菩萨再来，你一说他还不是一样冒充的，没人相信了啊，何必让人家造业啊？凡夫就是凡夫，就好像唱戏一样，他在舞台上什么角色就是什么角色，后台上咱不要问他啊，就事论事，这就对了，这样就把过失减少到最低呀。迷惑颠倒，那就无道随缘，无道就是六道。讲五道就不说阿修罗，阿修罗在哪一道就说有哪一道。通常讲六道是把天阿修罗也把它算一道，讲五道天阿修罗就包括在诸天里面，天人畜生恶鬼地狱这个五道也就是六道轮回六道轮回很可怜呐、这是穷子舍父逃世流落他乡这个两句比喻是出在《法华经》上的这个父就是比喻真如自性，你现在迷失了自性，就好比小孩迷失了家庭啊，走到外面去了。你要想得安稳得平安，你还是赶快乖乖回家了要把回家那条路找到这就是迷失了自信，流转在六道，那只有一个方法你才能够回归到自信，什么方法呢？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信彼西方发愿往生不可还也再不能迟缓了迟缓一次，下一次再遇到这个机缘，不知道到哪一生哪一劫，这个太可怕了所以大师幕后这个戒劝好节劝所说的都是我们现在的状况我们应当要体会莲池大师的开导的深意，应归故里，故里就是指的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再看底下一段经文这个课题出其所以，说明我们为什么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啊，我们虽然迷惑颠倒，设方诸佛世界很多，为什么不求生其他的诸佛净土，偏偏求生西方净土？这什么理由呢？啊，可见的这一段文重要啊！啊，这段文就是答复这个疑问的啊。所以这何？得于如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道理就是这样。念文殊普贤，你问他为什么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也是这个理由。啊，他方诸佛刹土是好，但是没有这么多上善之人，上善的等着菩萨。啊，他方世界诸佛刹土等着菩萨太少啊，稀有啊。西方极乐世界等觉菩萨太多啊，到处都是啊，啊，要跟这些人在一起，我们才会不退转，才会进步啊，这是修学最好的环境啊，就这么个道理。下面解释说，此涅槃真后啊，涅槃真起，何故叫人发愿生彼？以彼国是诸上善人同会之处，得生彼国，则入如是盛会，故当求生。这个道理通通给我们说出来了。演义里面有注解，啊，注解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要参与诸上圣上善人他们这一会，啊，我们要加入做这个会的会员。啊，跟他们在一起同修啊，啊，所以这个幕后这个一句是最重要的啊，说上呢降成一阵种种庄严啊，这个是借前面经文上所说的西方极乐世界一阵庄严。故劝发愿求生，这是劝我们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今出其所以，啊，前面是劝我们去往生，啊，这个地方是要给我们说明往生所以然的道理。那你要是明了了，那这是非往生不可。啊，前面一阵庄严虽然好。哎，我这个小草棚住，我也心安理得嘛，我不愿意吧。哎，这种人也很多啊。哎，你有好的这个富丽堂皇的这个大厦让他住，他不愿意住的。啊，你给我一个大房子，我不愿意住，为什么呢？打扫太麻烦了，我不愿意住。所以那个不能动心啊，西方极乐世界一阵庄严，确保宫殿有很多人看到不动心啊，还不想去。是现在看到这个，那非去不行了啊！诸上善人聚会一处，这个不能不去了啊！是今出其所以中，但云得与诸上善人同会一处。不言得受种种妙乐，唯举正而不及一者，以乐是非正。这就刚才说的啊，虽然快乐，有很多人还不愿意啊。你讲享受，我看了个没什么了不起啊，并不喜欢 啊，所以这个落珍宝落寺并不是每个人看得很重的 啊，这个珍就是看得很重啊，有很多人没看在眼里 啊，善有为真，这是真的啊。一个人在世间，说老实话，一生当中能遇到一个知己知心，这一生没有白活啊。一生当中一个知交都没有，这一生空过了啊，这是真的啊。可见的这个善有为真啊，这个是一点都不假啊，这是可遇不可求啊。啊，下面举了一个公案啊，这个公案是古书里面的啊，《大学》云：“楚国。”